大家好，我是张丹，来自北京，目前在马里兰 Rockville 工作生活。我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与技术对优化教学管理取得教学效果的大作用。简单来说，就是云技术如何支持中文教育。第一，我想讲一下概念，什么是云技术？所谓云技术呢，简单讲说呢，对，最好把耳机戴上。我现在讲一下什么是云技术呢？简单说来呢，就是云技术就是能够在以反我们平常熟悉的在你的电脑，在一个大机器电脑机器上储存信息，而是把这个储存的地点搬到了互联网上，这就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定义。那么稍微复杂一点的定义呢，就是说可以在一个将一个完整的操作程序、操作手续，或者是我们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办事、我们办学或者是办公司、办事业，都把这个程序过程都搬到了互联网，而不是在你的电脑终端。好，那么呢，这个云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云技术发展呢，就是主要的来讲，它的最大的用处就是能够将所有的信息、文件、数据，还有需要留存的东西，比如说音响文件呐、或者是音频文件、影视文件，都可以存到网上去，不需要存在你的电脑终端。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那么呢，常用的现在有几种模式。有一种呢，就是给你一个软件，你买一个软件。那么有一种呢，就是你买一个软件，然后呢放到你的电脑上，你来使用。这个软件呢是通过上互联网来使用，这就是一个软件一个功能的来使用。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可以把整个一个平台，一个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操作很多很多的这个功能，你来通过这个平台来展示整个你自己的这个运作，这个机构运作也好，还是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的运作，用这个平台。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云技术的概念。有人讲呢，我们有很多在公司工作或者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老师们或者是校长们呢，可能很清楚，你会要问，哎，我可以在家里工作，我从我家里远距离的到我的公司这个服务器上面去工作，这不是就云技术呢？这个不是云技术，这个只是一个远程的来个接触，因为你在公司里或者是政府机关，它所储存数据的地方还是一个大机器或者是一个大电脑。因此呢，你只是从远程通过互联网能够接触它，但是你真正它的储存点不在云端，即使不在互联网。互联网的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呢，你就说把你的机构或者数据或者文件，你把它放在一头，像一个气球而存在这个地方。那你在这边通过各种终端，你来碰到这个气球，哎，那就说你从家里也好，或者从公司的这个办公室也好，你中间这个空间拿一根线连上，这就是现在的这个非云技术的这种储存或者是接触这个模式。就说你一定要中间有东西，而且呢它这个储存的地方呢也是可见可摸的，也是固定的一个 physical object physical machine。那么如果你把这根线打断，这个断掉的话，这个气球就升到空间，那么你呢坐在你的家里，坐在一个终端，你还是能够够到。通过什么去够它呢？通过什么去接触它呢？就是通过空间那个云技术。所以这个云技术呢可以说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它的储存，这个数据储存是在互联网上。下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可能做数据处理啊，做这个大数据啊，做这个 database 啊，像我本人过去的工作呢，就是搞这个数理统计，所以我用的是SAS 来做这个 programming 来做数理统计，不管是数字统计呢，还是数据的处理，对吧？都，但是呢，我从家里或者从办公室，这个 SAS 它是不可以这个从云端的，这个必须它有一个公司里或者是单位里有一个 server。它存在你电脑上，或者是存在机构的这个中心 server 上、服务器上，你才能使用。所以呢，这个呢就不是一个云技术。那么云技术呢，刚才我说了，有一个是可以单独功能的、单独为某一个项目服务的这种叫 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样。那么呢，最这个我所要介绍的呢叫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就是它的一个可以扩展、可以上下扩展、横竖扩展的一个平台。这个呢，这个平台呢，供你的使用者、供你的办事机构、事业机构或者是教育机构呢，那在我们的话来说呢，就是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工作空间，就好像把你整个一个办公室、整个一个办事机构办学机构。搬入云层，我们叫 moving to cloud，现在就是一个时髦的叫法。那么这个云技术的现在好几个公司都有这样的服务。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叫 Microsoft Office 365，这个呢，它是一个最很好的一个储存数据的空间。它还有一个叫 Microsoft OneDrive，它也是储存数据的空间。还有呢，就是一些还有用的是 Web Apps。还有 Office Online，这些都是 Microsoft 它的云技术的一些手段。再有呢，就是这个 Microsoft 把这些云技术的 Word、Excel、PowerPoint 还有一个叫 OneNote，可我们有老师使用过，都搬入云端，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非常庞大的云技术的一个规模。那么还有呢？就是 Apple iCloud，这也是个云技术。就是我们可能用使用 iPhone 的人都知道，经常在 iPhone 的时候，买新 iPhone 以后，他要你跟那个 iCloud 连起来，这样你有一些的照片呐，或者是图片呐，或者一些 notes 都可以存到 iCloud，当然它有一定的空间限量。还有一个公司呢，就是 Dropbox，这个很多人都在用，它就。主要的作用是储存你的数据或大文件，但是它的功能比较有限，除了储存以外，其他的沟通功能、展示功能就比较少了。再有一个就是 Amazon Cloud Drive，它呢也是主要为的是储存数据使用的。那么我最感兴趣的话就是 Google Enterprise，这个 Google Enterprise 呢就是 Google 它推出来的一个整体的平台。它不是一个某一个功能，不是只为了储存，它是既储存，这是它的一部分，很小一部分功能，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功能。但是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document、mail、calendar，还有这个email list server 这种功能，还有 site 你可以做网站，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大家很多人都有了 Google Gmail，这个 Gmail 本身。如果每个人拿到的 Gmail 呢，就是一个 private personal Google Enterprise，但是这个 Enterprise 呢，它 Google 给你的呢，只是你个人使用的，里边看到的很多功能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我说的这个 Google Enterprise 呢，就不是一个 personal Google account，它是一个有这个很多功能，你所见到的功能，再加上你还没有见到的功能组合起来的。作为云技术的硬件来讲呢，就是硬件来讲呢，一般我们都是通过一个浏览器，比如说Chrome 或者是 Firefox 或者是 IE 或者是 Safari 这些呢，通过这些浏览器呢来接触来使用云技术的这个软件或者服务，只有一个硬件的电脑呢是真正的属于这个云技术的。那么呢，这个就叫做 Google Chromebook，有的老师可能见过，买过这个，现在 这个 Chromebook 已经被很多很多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来使用，很多学校花了投资大量投资给学校买几百本这种非常便宜的电脑。这个电脑呢，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浏览器。这个 Google 呢，把这个 laptops， 它看起来像个 laptops， 但是呢，它这个 laptops 其实就是把 Google Chrome 这个 web browser 变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很快呢， Google 就要推出另外一个非常小的可移动的一个操作系统，叫做 Chrome Bits B-I-T-S Drive。 它这个上面呢可以有这个 HDMI 的 connection， 也就是说如果它这只有一个 thumb drive，很小的一个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 USB 那个 flash drive 一样。你如果拿到它以后，跟一个电脑联系起来，不是电脑，就是电视屏幕连起来的话，那么呢，你就等于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operating system， 通过电视就可以来进行展示。好，那么呢，对于云端技术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就像我们这个不同的意见来看怎么说？比如说有人问呢。你把这么多的数据，有些很多是私密的，有些很多是重要的秘密的这个信息，你都这样的放到云端是可靠吗？还有呢这个你相信谁能够碰到你这些数据呢？还有在问呢，就是说的你这种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不管是 Google 啊，还是这个 Yahoo 啊，还是Microsoft， 他们是不是能够接触到你的数据呢？还有呢，就是说类似的你如果上面存在了很多图片密码等等，你这些 personal data， 例如像那个 Instagram 还 Facebook， 你这些图片呢，你些个人的信息你放到云端，是不是能为你保护你的隐私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那么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使用的 Yahoo Email、 Google Gmail 还有很多的 Hotmail， 你在这里边写的任何一封信，它这个 Google 这个 Yahoo Provider、 Hotmail Provider、 Google Provider 都能够接触，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感觉到不放心，或者说感到 不隐私，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些数据我们的数据呢都可以存到云间，都可以很安全的存到云间。特别是云间现在是就是我熟悉的 Google Enterprise 或者 Google Account， 你自己的 Google Account 都有那种叫 two step verification login， 意思就是说你 login 的时候呢，不是凭一个密码，还凭另外一个 authentication process。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用，如果你要在你的网上或者你的电脑，也就是说你的 Gmail 里边、你的 Google Drive 里边保存了一些私密文件，你不需要，比如说特别是你的 financial 文件，你不需要被漏掉的话，被人盗窃的话呢，你一定要采用 two step verification login。 这个呢如果不熟悉的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做，应该可以找到这个信息的。那么下面呢，我就谈一下这个针对教学机构教育活动的云技术，我们是什么定义呢？在我个人定义呢，就是将所有云端的功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各个方面为高效的高效率的授课，还使学生高效率的学习创造条件。包括什么内容呢？就从在这个家校沟通，在老师教学内容的展示和学生学习成果的展示上，文件储存和分享，学习中学生的相互合作上，还有我们的监督机制、学籍管理，包括注册呀，包括分班，还有我们的财务管理、收学费这个交学费、收学费补差等等，以及我们各个学校的所有这些呢，形成一个联网的云端学校，从任何地方远程的 mobile， 或者是从任何在任何时间，没有任何限制，都可以管理和操作，只要你能上网，只要你能有 internet。 就是说你办一个学校在网上的或者在云端学校，你如果人出差了，从 A 点到 B 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美国东部、美国西部啊，你在欧洲出差，你在什么地方随时可以来管理和操作你的这个云机构。那么我所推荐的呢，或者我所已经啊，我有一定经验的这个专门为教育机构建立的一套 Google 功能呢，就是 Web-based 的系统。这个系统呢，不止一个服务功能，不止只能储存文件啊，所有的 Google 功能它都用上，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网上的这个组织结构啊，包括校长管理啊，这个财务长的管理，注册部主任的管理，这个包括控制教务长。来掌握哪方面的控制啊，学校负责人每一个人的负责的他的那一部分，每一个人负责的这个部分都可以很方便的设置成在这种啊这个 Google Enterprise 上来设立好，每一个人各行其职，可以掌管或者是管理组织你自己的那一部分，这样所有人的工作组成一个完整的这个教学系统，其中还包括学籍成绩管理，面授可以开设啊网上的面授课，这个面对面上课或者在线上课啊，老师和学生的沟通检查啊。Google 里边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其他任何云端技术或者云端软件没有的，就是 Classroom。所以 Google 它对教学是最最好的。这个 Classroom 是什么呢？是它 Google 里面的一个操作系统。它这个系统不叫操作系统，就是它里面的一个分系统。这个系统呢是专门给老师和学生开的，老师和学生在里边呢就可以进行各种教学活动，包括布置作业、交作业、检查作业、得分、判分、考试、判分，非常的好。我们可能有些老师用过，有些老师有可能当学生作为学生来用过，别人来老师当老师来组织这个活动，所以这一点呢是我最欣赏的。好，下面我进入 B， 我讲一下我是怎么开始使用这个啊 Google 这个云端技术的。那么我呢是2005年啊开始在啊马里兰美中实验学校呢教授马里兰中文教材。我当时看到这个教材以后觉得特别喜欢，所以呢我就想把它教好，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我在班里头。那么我这里不讲这个教学的这个程序啊等等啊，我只讲云端技术的使用啊。我当时教完以后呢效果特别的好，我是带的第一个，我们学校的第一个班是我带的啊。当时我教的时候呢，我为了把它教好，我就拼命的想办法呢把记录下来我是怎么教的，然后想琢磨了很多这个办法手段，然后我一条条记下来。同时呢我发觉呢我要得到家长的配合，这个两个小时在这儿学不到东西，必须要在家里头完成这个教材里面规定的每周四次的作业，必须要家长来监督。所以呢我就每周给家长写这个通讯，我发觉这个效果特别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就把我所写的内容我全都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呢，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好以后，很多家长闻声而来要加入我们的班级。那么我就存在了一个，我在前面领路的话我得给后面老师带一下呀。因此呢我就把我所有的内容都存到了 CD 盘上，然后呢在教师培训的时候发给老师。这就是我当时是2007年第一次做教师培训的时候使用的办法。那么这时候呢我觉得呢这个把这个 CD 的内容交给老师以后，我后面又进行了修改，又进行了整编，又进行提高，我还要给他们刻这个 CD， 所以很麻烦。这时候我就在找我有什么办法，就是我听我先生讲的说有这么一个 Google 这个东西，我说哎，那我去看一看吧。这时候呢我就开始开了一个账户，开始从他的 Gmail 开始，然后又开始琢磨发现他的 document， 然后又发现他有 sites。我越来越使用，越发现它的很多非常非常让你眼睛一亮的这些功能啊，我都可以用在我的教学上。所以我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呢都引进了我的教学活动上，特别是在客户通讯上和家长的沟通上， 用了非常非常多。这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它这个 Google Document 的作用特别好，我可以把东西留存下以后呢，非常方便的来跟老师来分享。那么老师们呢就可以来使用。这时候我就想，我不能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跟老师去分享，我得做一个网站。老师用不着去学什么 Google Drive， 他就那时候还没有 Drive， 他就是 Document。我说老师呢就到一个网站上，我把东西都列到网站上，老师到那儿点开就用，这是我最希望的。这时候呢，我就开始使用网站，那个 Google 的 Sites， 我建了很多 Sites， 就把这个教材的信息和老师需要索取的这个教学资料和我前面用过的比较有效果的教学资料，他们一只要把网站地址存到电脑里，他一点进去，随时可以调用这些教材。然后呢，我又觉得呢，这一个网站不够，因为呢，我觉得首先要家长要了解这个马丽萍中文教材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我就到马丽萍老师的这个学校网站上，一开始我先是找，我记得第一次我是跟廖斌老师沟通的，我想他们学校是第一个好像全部使用马丽萍中文教材，所以我就赶紧去讨经验去了。后来廖斌跟我介绍了他们这个教材的情况，然后我说那我知道教材这么教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我要在这个教材的周围呢，周边要开展一些手段把这个教材教好，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教材，我给我儿子尝试了以后，他突然对过去厌倦，对中文学习的厌倦一下很喜欢了，我想这是不一般的教材，那么我就开始用这些办法来教在同时呢，我建立了这个马丽萍中文信息教材信息中心这个网站，主要是供所有老师和家长去参观去看索取去，我在上面写了很多的这个教材的教授的感想，主要是让家长知道这套教材怎么回事，因为很多家长都不了解那时候在马里兰州教材这个马丽萍中文教材还是比较新，很多都没听说过，那么我就通过这样的网站呢传播信息同时呢我开始想我自己一定要有个网站，那么我就给我自己建立了张丹老师的班级网站，在这个网站上呢，我是来展示我在我自己的班里教学的情况，把我给家长的这个客户通讯都放在上面，我不希望光用 Gmail 发信的话呢，这个发 Gmail 的这个缺点就是你发出去的信就泼出去的水，过一段时间 Email 全都罗列在里边找也找不着了，那么我不发在 Gmail 里，我放在我的网站上一条条登上去，然后我告诉家长到那儿去查看，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家长呢有固定的地方，他如果这个星期没来得及看，但至少过几天以后他能够到网站上去看，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推广，所以呢我就给我们所有的老师开始做这方面工作。那么我是2007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呢，是我自己学习掌握 Google 所有功能的这一段时间，我自己筹建这个网站，还有我自己的班级网站。那么2009年的暑假开始，我开始推广在我们的教研室马丽萍中文教研室所有老师里面推广这个 Google 的功能还有我给大家建构起了这个建筑起来的最基本的一个框架，我们开始给老师做这方面的培训。那么2009年的培训计划呢，我当时我在看我当时的那天的 agenda， 就是要教师网站的引导，我们中心这个信息中心的网站是什么，我们平台是什么，怎么搜索，然后我介绍文件柜，就是在线文件柜，就是我们的现在叫的云端文件柜怎么回事，年级组的文件柜怎么回事，老师要报到，新老师来了以后通过培训来报到，怎么个报到法那么班级网站建设程序有个自学指导，我给老师建了一个自学网站的一个laboratory， 或者叫 online learning laboratory， 我在这个网站上呢用文字记载了很多怎么样学习 Google 的某一个功能，这些都当时是比较笨的办法，用文字来展示的 然后就是文件储存，文件这个分享，去怎么弄文件的管理。这个时候这一周这一个啊这一年的培训呢，是第一次比较全面的做这个培训。当时呢我的印象是啊，老师觉得啊头大了，怎么这么多东西啊，但是我跟老师讲呢，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那么到了2010年呢，我个人的这个对 Google 这个掌握的技术就娴熟多了啊，我看到老师们非常忙，都有工作，让他们自己去学习建自己的网站非常难。我即使再给他们建了一些这个雏形啊，或者是模板呐、啊，自己要去整理里面的内容也是很难的。后来我干脆下了决心，我自己来给每一个老师建，我就是 copy 啊，很简单，对我来讲做熟了以后就特别特别的快啊，让老师呢给他们老师每一个老师都建构好搭好的架子，做好了链接。老师培训就是学会怎么在他自己的网站上去操作某个内容，在自己的网站上操作某一项这个功能就可以了，其他老师都不用管，我们统一的来建起来。那么到了2011年的暑假培训的时候呢，啊，马丽萍老师受到我们的邀请，啊，亲临我们的培训，给我们做教材方面的指导。啊，那一年的网络培训呢，我准备的非常好。可是我们当时租的场地是在 Rockville 这个 library， 他们的网络非常差，结果我们刚用了一半没网了，啊，把我气得够呛。啊，那么呢，我只好下来以后呢，再跟老师单独的再办网络培训。到了2012-15年，这一段时间属于我们这个教学网站，教师网站的这个成熟阶段。我们学校所有校区的新老师都到我建立的这个网站接受一套在线培训，所有新老师都要进行这一套培训。这个培训的他走这个程序的时候，就一步一步一步的进入了我们的系统，而且这个设置，我把它设置成呢，只要你走一步，我这都有一个提醒，我知道你走到了哪一步。所以呢，每个老师他在进行这个自我培训在线培训的时候，你走到哪了，我这里都可以有很好的掌握，然后随时提醒老师赶紧完成任务，进入我们的系统。你不进去的话，你就拿不到我们所有的资源。那么今年年初呢，啊，我呢通过这个考试拿到了 Google 颁发的叫 Google Educator 证书，所以呢我就可以成为了一个叫 Certified 啊这个 Educator Google Educator。那么呢，我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和一系列的这个要求呢，争取能够成为一个 Certified Google Trainer。其实我现在已经认为我就是一个 Google Trainer， 我已经训练了、培训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使用 Google 的这样的人才，包括老师啊，还有学校管理人员，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时间去满足这个 Google 的要求，来能拿到他的这个 Google Trainer 的 Certificate， 这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